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多年总是一直给刘文很多鼓励，还有对于良友电台呢非常的关心付出的德恩呢、哦。好，那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读这一本《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一集《魔术家的外甥》，是由非常著名的 C.S. 路易斯所写的。那在读这一本小说，还有读来自于德恩的家书之前，要特别送上这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也特别送给德恩，来听这首盛小梅的《恩典的记号》。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德恩的家书，信中说到：“刘文姐，平安喜乐，感恩你们过去的祷告和帮助，还有挂念。附件会看到两张照片，是我把自己家院子的蒲公英做成了滴胶，可以永久保存。这个地方也是我听良友电台的窗户底下。”当我发呆时，可以拿出滴胶，看着里面的蒲公英，回忆过去神给我的恩典。在这个院子里有太多的悲欢离合，可是还有神的电波呢。这就是我的人生，虽然有很多的艰难，可是数算祝福也有很多的恩典，恩典更多。目前我的爸爸已经出院，我祷告求神怜悯，让我和家人不要把钱都花在医院，而是奉献在神的家，希望我赶快恢复以往爱主的热心、爱心、信心、实意，也找到可以做到退休的工作，平静安稳地度过每个日出和日落的日子。祝以马内利，主内得恩上。德恩在过去呢留言板当中很长一段时间把刘文在领袖短文的祷告呢逐次的在留言板分享啊，刘文看得非常的感动啊，每一篇祷告呢都是我自己在向神的呼求，而我看见德恩能够如此的忠心的记录，给我很大的激励。虽然呢这段时间德恩在家中呢有许多需要照顾的事情，但是我看到你的家书，知道你仍然对主有一颗非常纯真而且呢乐意服侍的心呢。而人生当中纵使遇到了这么多的艰难，你仍然呢希望自己在往后的人生可以为主摆上，我相信主必定悦纳你这样的心愿，必定垂听你的祷告的。求神大大的赐福你和家人，愿你的父亲早日恢复健康，也愿德恩能够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让你在当中呢也有满足和喜乐哦。深愿每一天你的生活都能够看见主恩典的记号，也欢迎你再次来信和刘文保持联系。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本由路易斯所写的魔术家的外甥，这是纳尼亚故事集七集当中的第一集啊。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七章大门前发生的事后半段，还要进到第八章电灯柱前之战，一起来读这本魔术家的外甥。 迪格里原来已经惊吓得气都喘不过来，现在才刚刚恢复平静，舒一口气。可是又有许多别的事情发生，他看见另一辆马车驶来，靠着第一辆停住，从上面跳下两个人，一个是穿着燕尾服的胖子，另一个是警察。后来又驶来第三辆马车，里面又跳下两个警察，马车后面跟来二十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大半是男孩，把铃按个不停，口里不住喝彩并学猫叫。最后又跑来一群步行的人，跑得满头是汗，却都兴高采烈。那条街上的人家把窗子关了，每家门前都站着一个女仆或厨子，他们都是出来看这场热闹的。这时有个老绅士正奋力想从第一辆马车的破车厢里脱困出来，于是有些人赶上去帮他，可是一些人往这边拉，另一些人又往那边拉，反而耽搁了时间。如果任由他一个人挣扎，也许还出来得快一些呢。迪格里猜测那位老人家一定就是安德烈舅舅，由于他的高帽子早已给压下来，把头套住了，所以就无法看到他的脸。迪格里从屋子里冲出来，加入群众当中。胖子指着朱蒂斯叫着说：“就是那个女人，就是那个女人！警察先生，尽你们的责任啊！他从我店里拿走了价值几百几千英镑的东西，看他围在脖子上的那串珍珠就是我的，他一个钱也没有付，反而对我瞪眼睛。”群众中有一个说：“他有他的老板呢，怕什么？一对乌溜溜的眼睛真可爱，我就想看看这样的眼睛，他真是天生尤物哦，他还很壮呢。”一个送肉的孩子说：“先生，你该在他面前放一块美味的生牛排，这才是他想要的呢。”那带头的警察说：“好了，谁来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胖子开始一讲话就被打岔了，听到另外一个人大声说：“不要让马车里的那个老家伙跑掉了，就是他带着女人来的。”那老先生当然就是安德烈舅舅了，他刚从马车里溜出来，站在一旁揉伤。安德烈舅舅有气无力地说：“谢谢你们，老天爷啊，真把我吓死了，有哪一位愿意送我一杯白兰地酒啊？”警察说：“别瞎扯了，我来问你。”警察一面说，一面拿出一本很大的笔记簿和一支细小的铅笔，接着又说：“你是那位小姐的负责人吗？”这时好几个声音同时叫了起来：“当心呐！”那警察转身赶快往后跳了一步，差点没有被马踢了一脚，要是踢上了，不死也要受重伤呢。女巫跟着把马勒着转了半圈，这样一来，马的后脚就站在人行道上，她的脸也正好对着群众。她右手握着一把刀，正在割那拴马的绳子，想让马摆脱马车的负累。迪格里一直想找个能触摸到女巫的位置，可是就没法如愿，因为靠近他这边的人太多了，如果要绕到另一边去，就必须经过围在马后头他家地下室前的栏杆，还要冒着被马踢的危险。如果你了解任何马匹的情况，尤其是看到他这时候的样子，就会明白这局面相当棘手。迪格里倒知道不少马匹的事，他咬咬嘴唇打定主意，只要一到有利时机就冲过去碰女巫。这时有一个满脸通红的男人，戴一顶普通的帽子，从后面用肩头挤到众人前说道：“嗨，警察先生，他骑着的马是我的，还有给他弄的粉碎的马车也是我的。”警察说：“等一等，等一等。”马车夫说：“可是没有时间了，我的马我比你知道的更清楚，他可不是普通的马。真的，如果这位小姐继续刺激他，就会发生命案了，让我来把他牵住吧。”他这一说无意给那警察一个最好的理由，退得远远的站着，免得被马踢伤了。马车夫向前走近一步，抬头看看朱蒂斯，然后用不太友善的口气说：“小姐，让我把马头抱住，好让你下来。你是一位贵人，不必吃这种苦头，对吗？ 你还是回家去喝杯上好的茶，静静躺一会儿，就会觉得好多了。他边说边伸手去抚摸马的头，口里还不停地说，安静点，草莓，老伙伴，好了，不要动了。直到现在，那女巫才开口讲话，冷淡却清楚嘹亮，盖过一切其他人的嗡嗡声。她说，笨蛋，放开我的御马，我是朱蒂斯女皇。有一个声音说，哈哈哈，女皇，你是女皇，过一会儿我们就会知道了。接着又有另外一个声音说，监牢殖民地的女皇万岁。马上就有许多人附和喊起来。女巫面孔红了一阵，她那么微微弯腰回了一个礼，可是欢呼声突然静了下来，随之而来的是哄堂大笑。她马上明白，这原来是开她的玩笑。她脸色突变，把刀交到左手，没有发出一句警告，就做出骇人听闻的事来。她伸出手，轻而易举地把电灯柱上的一条铁栓扭了下来，好像做一件普通不过的事。他虽然在我们的世界失去了魔力，却没有失去他的体力。他可以折断一根铁条，就像折断一根麦茎柠檬糖一样容易。他得到新武器之后，往空中一扔，再接回手里飞舞起来，跟着便催马前行。迪格里想，好，机会来了。他从栏杆与那匹马之间的夹缝里冲出来，假如那匹马多站一秒钟，他可能就抓住了那女巫的后脚跟。可惜迟了一步，当他往前冲的时候，突然听到啪的一声，原来女巫举起的铁条正打在一个警察的钢盔上，警察就像木头人一样倒在地上了。旁边有个声音说，迪格里，快点停下来。说这话的是贝雷，他一得到许可离开床铺就冲下楼来了。迪格里说，你不懂，紧紧抓住我，你来管那戒指，记住是黄的，不听到我叫就不要戴上。又一声铁栓敲在钢盔上的声音，另外一个警察又倒在地上了。于是群众发出愤怒的吼声，把他拉下来，拿铺路的石子扔他，叫陆军来。不过其中大部分的人还是尽量远远地往后退。这时候，那马车夫倒向最勇敢的人，也是在场最和善的人，一直靠近马身，东倒西歪地闪避着铁栓，一面还不住想去抱住那匹马草莓的头。群众再次发出怒吼声、讥笑声，吵成一片。一块石头从迪格里的头顶呼啸而过，随着又听到女巫如洪钟一样清晰的声音说，一群猪，等我把你们的世界征服以后，再来收拾你们。我要你们付出最高的代价，把你们的城市毁掉，连一块石头都不留。迪格里总算抓住女巫的脚后跟了，可是他用脚往后一踢，刚好踢中她的嘴。他感到一阵剧痛，不得已只好放开手，嘴唇踢破了，流得满口是血。这时从他附近传来安德烈舅舅颤抖的尖叫声，夫人，亲爱的女士，看在老天爷份上，冷静一点吧。迪格里第二次冲上去抓他的脚跟，又被他摆脱了。好多人都被他一个个用铁棒敲倒在地上。迪格里第三次冲上去，总算抓住了他的脚跟，死命不放。同时贝雷叫道，走啊。接着谢天谢地，那些愤怒令人畏惧的面孔不见了，可怕的怒吼也听不到了，可是还听到安德烈舅舅讲话的声音。在黑暗中看不到他在哪里，似乎就在迪格里附近说，哦，我是不是昏迷了，是不是完蛋了，真是太不公平了，我不能忍受啊，我从来没有想要做魔术师，这全都是误会，追根究底都是我干妈的过错，我一定要提出抗议，我的身体这么衰弱，唉，陶塞郡的一个古老家族，这下完蛋了。迪格里心想，糟糕，我们没有打算把他带来呀，我的妈呀，真是越弄越糟。贝雷，你也来了吗？贝雷说，不要推我好不好，我在这里。迪格里说，我没有推呀。刚讲出这句话，还没有接下去， 他们的头已经来到那阳光普照、温暖如春的绿色森林里。就在他们举步离开水池的时候，突然听到贝雷叫着说：哦，你看，那匹老马也被我们带来了，还有开泰烈先生、马车夫，真是乱七八糟啊。那女巫就在她看出这是前次的森林那一刹那，就脸色惨白，她的头慢慢垂了下来，快要贴着马鬃了，好像生重病一样。安德利舅舅则一直在发抖，那匹叫草莓的老马倒是毫不在乎的样子，摇摇头，摆摆鬃毛，愉快地叫了一声，看起来比先前好多了。因为打从迪格里看见他的时候起，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样安静。原来软软平贴在头上的两只耳朵现在也竖立起来，眼里的怒火也消失了。马车夫拍拍他的脖子说：这就对了，老伙伴，这就好了，放松点。老马草莓在这森林里的行动非常自然，因为太口渴了，他就慢条斯理踱到最接近的一个池塘边，走过去想好好的喝一口水。迪格里还一直握住女巫的脚跟，贝雷牵着他的手，马车夫的一只手搁在马身上，安德烈舅舅摇摇晃晃抓住马车夫的另一只手。贝雷望着迪格里说：快点，绿的。就这样，还不等那匹马喝到一口水，这一大群人又发觉他们沉浸在黑暗中了。老马草莓叫个不停，安德烈舅舅正在呜咽。迪格里说道：总算有点运气。大家沉默了一下，贝雷说道：算算时间，我们该到达了。迪格里说：我们确实像在什么地方，至少我站的地方是结结实实的。贝雷说：哦，你这样一提，我也觉得了，我也是一样。那为什么这地方会这样黑暗呢？喂，你想到了没有？我们会不会是跳错了池塘呢？迪格里说：这地方也许是强国，只不过我们是在深夜回到这里吧。女巫的声音说：这不是强国，这是一个空空洞洞的世界，什么东西也没有。她说的不错，真的什么也没有，没有星星，一团漆黑，彼此看不见对方，眼睛像失去作用，睁着闭着都是一样。他们脚下是冷冰冰平坦的一片，可能是土地，当然没有草和树，否则也可以感觉到了。空气寒冷而干燥，一点风也没有。那女巫用镇静的怕人的口气说：我的末日已经到了。安德烈舅舅唠唠叨叨地说道：哦，请不要这样说，亲爱的女士，请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事情也许不那么坏。哦，马车夫啊，好朋友，你身上有没有带着水壶？我只要喝一小口就够了。马车夫说：好了好了。他坚定沉着而且善良，他说：大家冷静一点，我只想问候大家一句，没有谁跌断骨头吧？很好，真是谢天谢地，像这样一直跌下来，谁也想不到居然没有受一点伤。我们现在只好这样想，假如我们跌下来的这地方是个深坑，可能是坐地下铁道新车站的深坑，那么马上就会有人来救我们出去，对吗？又假如我们已经死了，这也是可能的，那么你们就把它当作是在大海上不幸遇难一样算了。人总是要死的，如果一个人一生都不做亏心事，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假如你们问我如何来消遣这段漫长的时间，我认为最好的就是大家来唱一首赞美诗。说唱就唱，他马上唱出一首感恩收割庄稼的赞美诗，大意是说所有的庄稼都已经安安全全地收割完了。在这种真正不毛之地唱这首诗歌当然很不适宜，可是也没有办法，因为他记得最清楚的就只有这一首赞美诗了。他的声线不坏，接着孩子们也唱和起来了，觉得很愉快，只有安德烈舅舅和女巫没作声。歌快唱完，迪格里觉得手肘被人拉了一下，鼻子里又闻到一阵白兰地酒、雪茄烟和上等衣服料子的混合气味儿， 他断定那一定是安德烈舅舅。没错，那正是安德烈舅舅。他小心翼翼地把迪戈里从这些人当中拉出来，走到离他们稍远一点的地方。那位老先生把嘴凑到迪戈里耳边，胡须弄得他痒痒的，小声对迪戈里说：好了，孩子，戴上你的戒指，咱们溜吧。女巫耳朵太灵敏了，她说：笨蛋。同时她下了马，接着她说：我能够听到人们的思想，你忘了吗？放开那孩子，你敢造反的话，我就采取最残酷的报复手段来对付你，是自从有世界以来都无人听过的毒辣手段。迪戈里说：还有，如果你以为我是那种卑鄙的家伙，把贝雷、马车夫还有那匹马都留在这种地方，独个溜走的话，你就大错特错了。安德烈舅舅说：你这小鬼头，又顽皮又无理。这时马车夫说：嘘，叫大家安静，他们都留神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时间的河》。
时间像条河，光阴不回头。时间像条河，送走许多愁。时间像条河，匆匆就流过。时间像条河，
我们今天从魔术家的外甥看完了第七章大门前发生的事，也进到第八章电灯柱前之战的上半段了。迪戈里他们一群人来到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世界，接下来会有什么奇特的事情发生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小说选读《魔术家的外甥》。到了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时间像条河。